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政府计划要废除最高法院检察署下的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设立于陈水扁时代的特侦组，他曾经侦办了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费案、蓝绿立委受贿案以及拉法叶军舰采购弊案等多项重大案件。作为台湾调查高官贪腐的最高单位，特侦组为何面临被撤除的命运呢？特侦组到底是独立于司法制度的反腐利器，还是沦为当权者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未来台湾的肃贪反腐工作又该由谁来做主呢？另外，与台湾特侦组相比，中共中纪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说废除特侦组是台湾民主落实的标志，那么中国的中纪委是否又有可能废除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从台北参与节目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一生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新奥尔良的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问题一开始，我想先交由陈医生陈教授先跟我们说说，到底台湾法务部为何决定要废除特侦组，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在陈水扁总统前任总统的案子里面，当然是特侦组最引起注意的一个大案子。那一个案子当然引起台湾的社会或者是朝野也要相当的对立，但是呢有一部分还是有一些对证的，有一部分因为程序的问题啊受到质疑。不过特侦组之所以受到挑战，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2013年的这个时候有曾经发生监听立法院就是有关于王金平院长跟柯建铭的电话被窃听。所以检察总长呢，他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签结之前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前就去总统府跟马英九报告。所以像这样就是说以一个不受节制的一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对于一个还没有签结的案子去跟总统作证的报告，而且是用有监听的这样的一个不适当的手段。所以当时呢其实轩然大波并不是只有绿营的在批评，甚至蓝营的很多个立法委员也都质疑这样的监听手段，这样的特侦组是难以被监督节制的所以在今天因为已经政党轮替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提议，而且可以理解的。
是。那么陈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知道在台湾对于特侦组要废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有不同的声音。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很多人质疑说特侦组有这个半绿不半蓝，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偏颇。那么到现在蔡英文政府决定要废除特侦组，又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在搞秋后算账，在进行报复。您个人的看法，您个人赞不赞同撤除特侦组呢？
是，我想在台湾的司法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必须看长期的因素。只看特侦组这个案例的话，恐怕证据是比较薄弱。事实上在解严之后事实上不论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高层的一些官司，都还是透过司法有时候是大法官会议，有时候是一般的法院把它做了裁决包括2004年这个陈水扁连任成功连战诉求这个选举无效等等的案子。那么虽然这个结果有时候是蓝的胜利，有时候是绿的胜利，但是这反而是好事就是说法院并没有特定的偏袒某一方所以呢台湾的两大政治势力，凡是碰到重要的争议的时候， 还是交由法院去裁决。啊，这一点的话显示台湾的司法已经有了相当相对独立的一个地位。特侦组放在这样的一个脉络来看的话，它很难说办绿不办蓝或者办蓝不办绿啊。但是问题比较大的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个2013年的这个监听国会的这个案件，会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把它撤掉的话呢，还是回归一般的检调司法。并没有说高层就不能办的问题。
是，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于台湾的特侦组也特别做了一番研究啊，在最近也特别发文针对这件事情表达了您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在台湾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民国的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那么特侦组呢，他的这个权力啊，可以涉及总统、副总统、五院院长、部会首长、上将阶级的军职人员的所有贪渎案件都可以办，所以可以说特侦组的权力非常的高。那么您的了解，特侦组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吗？当年它成立的目的，以及十年后我们看到它现在是不是有落实它当时成立的一个目标呢？
特侦组呢是在台湾就是最高法院检察署下面特别设立，而且呢是那个检察总长呢直接负责，检察总长呢又是这个总统来任命，立法院来通过。总统任命的话就是特别强调了他在这个行政级别的这种非常高的位置啊，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权力是非常大。他这个受监督呢，目前来看就只有这个立法院啊对他能够进行监督。在九月战争的时候也是立法院呢还有社会的舆论啊进行一个监督，否则的话他的这个权力呢是就是超越司法，跟那个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呢是连署在一块。最后就是很多绿营的就认为最后特侦组啊就沦为马英九个人的一个打手啊，就跟中国明朝的时候那个东厂西厂，就是他直接天命于这个皇帝，那时候宦官呢做这个东厂西厂的负责人，然后认为你哪个高官有谋反的心啊，报告给这个皇帝，皇帝直接来惩处。所以当时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呢是不受任何的监督限制的。特侦组呢这几年也办了很多的一些案子啊，但是最大的两个案子就刚才陈教授说的就是陈水扁的这个贪污案还有这个所谓的九月战争，就是监听国会案。这两个案子里你就看到他实际上是权力呢不受这个任何的限制。在陈水扁的一卸任呢，他们就开始抓捕啊，有一个地方法院判就是说陈水扁呢可以在家里不需要这个拘禁然后他们特侦组就马上就是抗告啊，你就看到就是他们一定要达到这个政治追杀的这个目的啊，不抓不罢休。而且在九月战争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这个台湾我整个过程我都看到了，我就感觉到台湾原来在我们心中呢本来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典范，但是看到很多他的民主的不彻底性，他的这个法治的不健全性，他居然就是在监听那个立法院的这个总机啊，就是特侦组，那总机一监听呢，每个立法委员的都能那个监听到啊，这个是这个在民主国家是一个耻辱啊。其实在英国很早的时候权力法案就规定，就是议会的议员在这个议会里的所有的讲话都是受到保护的，不能因为他的言论呢说是受到这个逮捕啊审判的。所以就是说特侦组侵犯这个立法权，他本来是这个司法部下面的一个机构，但是他侵犯这个立法权也然后受这个最高行政长官的指使啊，所以他最后呢变成一个无法无天受这个皇帝受行政长官直接指使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呢是超乎人们的想象的。
那么您觉得是
对
您觉得特侦组的被裁撤，它可能凸显了台湾方面的民主或者司法改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吗？
我觉得特侦组这个裁撤呢我是非常赞成，因为它标志着台湾的民主的这个彻底化，也标志着司法独立司法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啊，这也是这个提出这个议案的民进党那个立委蔡依瑜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啊。它不仅是一个总结以前的这个这些司法判案啊，它也是跟西方国家这个接轨。像美国的话，它以前有独立检察官制度啊，就是当时为了对付这个尼克松的这个水门案嘛，尼克松当然不给这个国会提交证据，所以国会没办法设立了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对付总统。但是呢经过 十多年的发展之后，这个1999年，美国等于是废除了这个独立检察官制度，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普通的这样一个侦讯啊、检察、地方法院制度之上，再受一个独立检察官或者特别侦查组啊，它实际上是这个破坏了这个现有的一个司法的独立，破坏了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制度，是一个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复设计，而且呢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滥权，滥用人民的权利。所以说它是必须要裁撤，必须要废除的。对，
是郭先生，在您最近发表的文章里面，您特别提到了针对特侦组被废除的事情，您拿它来与中共的中纪委来做一番对比啊。先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台湾的特侦组与中共中纪委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或相同之处吗？
不同之处呢，就是中纪委它是一个独裁共产国家里面它的一个党里面内部的一个侦讯的一个机构，这个特侦组呢，它是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特别的一个调查机构，在司法这个系统内部的，还不是党内的，这是他们的不同性。但相同性呢，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度非常大，不受监督，而且直接针对那些这个高官，而且很多时候都也弄为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执法，就是我专门选择绿的来打压，或者我专门选择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来打压。所以这些呢会造成了一个中国的中纪委啊跟特侦组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那个相似啊，这样一个相似性。对，
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郭宝胜先生来做进一步说明。不过我想接下来请在台北的陈一生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很多人也想到说，如果今天法务部确定在十月份要来废除特侦组之后，在台湾所面临的未来一些官员的贪腐问题，那该由谁来做主，谁来做这最后的一个裁决？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问题将来应该由谁来解决呢？
是，其实在2000年之前也一样是会有处理黑金的问题，或者说处理一些高官的贪渎问题那么2007年改为特侦组之后，虽然说有特别针对啦、总统啦或者其他的高官做了一些案子，做了一些侦查办案，但是事实上本来在台湾的法律体系里面呢，就是有递减、有高检这样的系统，并不会因为高官位的高低而就不能办。这里面呢，只有总统是受到宪法的52条的保障，就是他的任内不受这些追诉的，除非他是内乱外患罪。所以在台湾的法律体系里面，本来就对于贪腐的问题呢有了一些不论是检查或者是司法判案的一个依据。所以说特侦组当初的成立是比较特别的，为了所谓的查缉黑金，以及后来也延续下来说要针对高官如何哈。那这里面刚才郭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在几次的验证里面呢，他因为没有节制容易成为总统的一个打击异己的一种工具，那这样对于法治反而是一种破坏。所以说回归原来的侦查或者是法院的地方跟最高法院的这样的体系就是说递减之外还有高检可以给他监督这样的一个体系会比较正常。
那么继续回到郭宝胜先生，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Lloyd Harbour， 他呢提到有关中纪委的问题，他说中纪委是共产党的执法单位，和台湾的特侦组没有可比性，党大于法，党大于一切，这是中国的现实。中纪委是中共的党内维稳工具，除非中共垮台，不然不会撤除。您的看法，郭先生？
对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就是中纪委除非共产党垮台，它确实裁除不了。但中纪委呢，很多情况下都跟特侦组是一样。中纪委它是1993年共产党在它党内设立的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是反腐败的作用。但是呢，后来他很快他具有了这种司法的这个功能，他可以抓人，他可以审讯人，甚至导致这个人死亡啊、发疯啊都是有可能。所以高官呢，一听到中纪委都会下瘫，像那个南京市委书记，姓杨的，他参加这个会议，一看到中纪委的在，他就马上就那个跑到那个窗户就准备自杀， 啊，你就看到这个高官呢对这个中纪委呢是这个闻风丧胆，因为他们办案的时候首先对这些高官呢进行那个双规啊，双规就是规定的时间规定地点你来交代问题，那个地点呢就是一些很算比较高档的拘留所，在那个地方各种的办法让你承认问题，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自杀了，很多被打死了啊，而且呢你就看到就是中纪委呢现在成为习近平的一个打手啊，他现在把郭伯雄啊、许才厚啊、薄熙来啊、周永康、林计划这些大老虎啊，以及他们的整个随身全都干掉了，包括台湾的一些领导人都认为啊，这个是这个反腐很有利啊，但实际上他们没看到这个只是为了他打击政敌的一个手段，清洗他的政敌，他打的这些人都是有选择性的，那红二代连一个他都没干呢，毛泽东的那个孙女婿那么多的这个钱，还有包括他习近平自己，他通过姐夫在海外办那个离岸公司，这个巴拿马文件都有记载，这些事情他都不处理，他处理的都是啊他的一些威胁了他的这个政治权力的一些团派啊，还有这个周永康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要阻止他这个上台啊，但那两个军头呢是要威胁到他的军事的权力，所以最近那个解放军报有一个文章就写得非常好，他说许才厚还有这个郭伯雄啊，他们的贪腐啊确实让人厌恶，但是他们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啊他们触动了政治底线啊，这个他们自己就说了，就是他们之所以被抓最关键的是还是他政治上的没有站得对，你没有站对队啊，那你这个贪腐的问题就一大堆，你只要站对了队，你就是怎么贪腐啊都没关系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还是跟特侦组是一样的。
是，那么陈寅森教授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个台湾特侦组拿来做与中共的中纪委做相比拟，您的看法，您认为这当中是不是有相比性，那么现在呢这个特侦组废除之后，也有很多人说未来就不会再见到更多类似这种政党之间斗争的这种场面，那么拿前领导人来开刀这样的一种状况，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党的一个组织之下所设立的这样的中纪委啊，这个跟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里面的司法体系当然还是不同，不过它是在1993年的时候合署办公嘛，就是跟监察部啊从地方到中央的一种合署办公，但是无论如何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党国不分的情况下，所以说在民主国家的观念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这个 separated 啊，就是说权力要有一些分立和制衡，所以这个行政立法司法呢如果没有切开的话，那有一个党在那边统辖一切啊，这个是不容易受到监督，从而人权就不容易受到保障的，所以这可能是有背后更大的问题，而不是只有一个机构的一个存废问题。
嗯，
同样在台湾的这个特侦组来讲，我是不认为有那么重要啊，就是在过去的表现如果不佳，那么它是一个原来体制外的东西啊，那法律就把那个63条之1就把它废了吧，它还是回到立法院的多数党的委员的提案，然后呢透过一个民主程序把它废掉，然后回到原来的这个监督体系司法体系里面一样可以达到这个对于官员的贪腐的情况来把它纠正的纠察的一个效果。
好的，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前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河北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你好，刚才有一位嘉宾说啊，什么南京有一位官员见到中纪委跳楼自杀了，他肯定是有问题，没问题，你见到中纪委你害怕什么，还有什么一叫到中纪委自杀的那伙人啊，肯定都是腐败分子贪污了，哎，这伙人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与人民为敌。
好的，
一臭半年。好，我不说别的，
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的来电。那么最后我想我们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郭宝胜先生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在您的这篇文章里面，您也问到了中国中纪委何时能撤，不过这个问题您刚刚稍微也答复了一下，您的看法乐观吗？30秒时间了。
当然不乐观，因为它跟 党国一体的体制联系在一块的。还有目前就刚才这个听众啊，觉得中纪委打了那么多大老虎，还应该支持他。实际上他是这个越过一切的权利啊，这个是对中国的这个司法独立啊、法治是完全是一个破坏。他打的那些人确实也是贪污啊，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官员都贪污，抓住一个肯定是没错的。但是他是用这样一种超越司法独立的手段呢，这个本身呢是破坏法治的，这个不应该赞成。所以就跟特侦组废除或者说美国的这个独立检察官废除一样，中国的中纪委早就该废除了，还应该像美国这样，就是说现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比方说这个希拉里啊，他最近因为这个班加西的案子，还有这个有电子邮件的这个事情，他都是 FBI 出来的调查，或者是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就是说不能破坏这个现有的一个法治体系，不能再特别的搞出一个东西出来，这是违反司法独立以及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精神的。对，
好的，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为您到这里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陈医生陈教授，以及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从美国的新奥尔良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包括来宾还有